感謝神的恩典，讓我們有機會一起來敬拜。由今天開始呢，就開始跟大家來思想啟示錄，希望我們大家可以在啟示錄裡面呢，能夠得到一些的提醒。請各位一起先有一個祈禱，低頭祈禱。亲爱的主，我们很多谢你带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年度，今天我们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渴望你将我们带到属灵的高山上，看到你的荣美，听到你要跟我们说神救赎的奇妙的计划。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可能有很多的搅扰，有我们的忧虑，有我们的重担，有我们的软弱，有我们的疾病，又有我们的失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用你的宝血来涂抹，帮助我们将我们的担子放在你的脚前，让我们看到你的荣美，让我们听到你跟我们讲的说话。我们求你的灵在我们心中来打开我们的谋生，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认清楚我们真实的需要，又让我们看到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多么重要。我们真渴望今天这段时间是你个别跟我们讲说话，因为只有你知道我们的情况，也了解我们的需要，更能满足我们每个人的需要。我们曾经用过很多方法想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我们知道一次一次我们都是失败，但是求你带领我们去经历你的丰盛和你的奇妙的作为。虽然我们来的时候心灵仍然很沉重，脚手都是发酸，没办法向前走，但是我们希望离开的时候，我们所有的重担你为我们挪开，在你的面前能够重新得力，渴望你亲自来到向我们施恩，不要让我们是这样来又是这样走，不要让我们的敬拜只是一个仪式，只是一些程序的进行。我们渴望你向我们每个人显现，我们一定要见到你，我们真的想见到你，因为我们实在是需要你，请你向我们显现，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我们打开一本圣经，因为我要跟你看启示录。启示录这卷的书呢，我们很多谢神可以大家一起来到去思想这卷的书是宝贵，当我们去思想的时候，里面会给我们很多的鼓励，有很多的安慰，但这卷书很可惜，很多时候是受到很多攻击，甚至乎我们自己都有一些恐惧或者是排挤。其实这卷书呢是魔鬼最不喜欢的一本书，因为仇敌魔鬼在这卷书里面呢，他的角度会完全会消灭，他会被捉拿，他会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面。在这卷书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不是四福音里面那位耶稣，四福音的耶稣是在马槽里面， 是在十字架的上面，是一个拿撒人传道人，是被人轻视，那个是恩典的时代，什么的仇恨，什么的攻击他都接受。但是启示录里面的耶稣，他是一个君王，他是一个大的审判官，他来到的时候他会照着公义来执行审判。所以我们看到启示录这卷书，基督徒虽然间面对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伤痛的事情，但我们看到前面是充满了荣耀与盼望。我们看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启示这个字呢，就是呢好像做话剧一样，那个幕呢就关闭了的，但是在幕后面呢有很多个布置，当你话剧各样的布置完了之后呢，那个幕呢就拉开了，一拉开，拉开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台上的布置呢，那些主角啊什么都好呢，就开始呢进行呢整套的话剧呢就一步一步的进行。所以启示这个字呢，就是神将末世将要发生的事呢，在那个幕呢来到拉开，给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将来的结局是怎样，魔鬼的国度将来的结局是怎样，我们的主耶稣他怎样会再来在这个世界去建立这个新的国度。那就是末世启示录，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告诉我们听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的情况怎样去进行，去收拾，去结束这一个世界所有的天灾人祸的事情的事件。所以呢，这一卷的书是很值得我们认真好好的去读。誰個會知道將來這個世界會發生什麼事呢？誰個能夠告訴我們聽這個世界會怎樣收科，要怎樣結局呢？我們大家都不知道，因為世界上沒有人知道這個世界將會發生什麼事，但我們都知道我們的神是創造宇宙的主，祂對宇宙有計劃，他这个大地都有计划，他对人类都有计划，在他的长他的永恒的救赎的计划里面，去到最后的时候，他会将这个幕打开给我们看到将来要发生的事。在但以理书十二章那里，但以理先知看到将来要发生的事，看到之后他很恐惧，他很惊惶，神在那个地方祝福他，要将这个书卷来封闭，因为时候未到。所以呢，末世要发生的事是怎样，但以你看到，但是神说你不要公布，所以我们不知道。但是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神就将这个秘密的幕呢打开，让我们有机会去认识。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第一节你看圣经就知道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誰給，就是神賜給他，叫他將一定必要快成的事呢指示給他的眾仆人。那主耶穌呢就差遣使者，就曉喻他的仆人，就是使徒約翰，在拔摩島那裡被囚禁，被軟禁，在那裡要講給他聽。那麼使徒約翰呢就將神的道，即是你的啟示，耶穌基督的啟示呢，同埋耶穌基督嘅見證，同埋佢所睇見嘅嘢咧，全部都證明咗出嚟。你睇到咧，耶穌基督嘅啟示咧，關於末世嘅事情咧，係神向我哋公佈。神將呢個秘密交俾耶穌，主耶穌就將呢個交俾天使，天使咧就將呢件事咧講俾使徒約翰聽。咁啊，使徒約翰咧就得咗呢一啲嘅啟示之後，就用文字嚟寫低，就係今日我哋所讀嘅啟示錄。成本聖經咧，其實都係講耶穌基督嘅故事， 在舊約的時代就預言到耶穌基督會來這個世界，到新約的時代就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他自己就來到這個世界，展開了這個救贖的工作。在希伯來書第一章第一、第二節那裡告訴我們，神既然在古時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来启示晓谕的列众列祖，咁就系旧约嘅圣经咧，神就系藉着众先知嚟到留低俾我哋，所以我哋要知道旧约神创造整个过程嘅发生咗嘅事情，喺旧约嗰度系会预言到耶稣会嚟呢个世界。他来这个世界最少会来两次，圣经里面三分之二都是预言来的，但是旧约的主题呢就预言到耶稣是女人的后裔，在这个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那里讲他是女人的后裔，他会得胜仇敌魔鬼，他已经都受到脚跟的伤，就是被钉十字架的死亡，透过这样来完成救赎的工作。旧约里面所预言的耶稣基督已经在2000年来到这个世界，第一次来这个世界，但是旧约的圣经里面预言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次数呢，比第一次再来的次数呢是多20倍，即是说有一次预言耶稣会来这个世界来拯救我们人类，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再提到第二次会再来审判这个世界，结束这个世界的次数呢是多20倍，可见呢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这件事呢一定是会应验的。新约的圣经就是主耶稣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他自己也曾经多次提到他第二次会再来。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有30节当中就有一节是讲到他第二次会再来，整本的圣经都是以耶稣基督来到做主题的，但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那里讲到神既然在古时的时候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他的众列祖，就在这个末世藉着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你留心这句说话，就在末世藉着耶稣基督来到晓谕我们，即是说耶稣基督开始的时候来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末世的开始。你有没有留意这句说话？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的应该就在这末世藉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晓谕我们。所以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他是用他的言语，用他的行动，用他所成就的事情，用他所行的神迹奇事来向我们晓谕他的救赎的工作。在马太福音24章，他讲得很清楚，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世界会发生什么事情，1:5-10讲得清清楚楚。所以耶稣基督开始的时候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末世的开始了。几时在这个末世结束呢？就是启示录的时候，耶稣第二次再来就是末世的结束。这个都是圣经的说话，是非常的清楚。所以在这个地方，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启示录一卷书是很特别的，一开始就讲明个题目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是将基督耶稣第二次再来将要发生的事，将要做的事呢告诉我们听。整本圣经都是以主耶稣为 做核心，但是过去旧约是预言的，但是到新约他自己出现，然后他有预言呢， 末世要发生的事就是启示录要发生的事。我重复讲这件事情，就是希望你大家知道一件事，今天我们想知道我们将会发生什么事，这个世界要发生什么事，我们将会面对什么事情，你和我有责任要好好去熟悉这本圣经，因为只有圣经是很清楚告诉我们神的救赎计划，这个世界将来的结局，和我们将来我们的结局，和那些恶人魔鬼的结局会怎样，都很清楚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所以你和我是应该，我再重复这么说，好好去读我们这本圣经。今天的基督徒最大的失败，就是我们对神的话语没有下功夫，不肯付代价，没有认真好好每日去认识神的话，所以变成我们软弱，变成我们短视，没有远大的眼光，变成了我们和世界人没有分别，我们活在这个水平线的下面，我们完全看不到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我们更加看不到神将来为我们预备的是多么奇妙和多么伟大，我们看不到，因为我们忽略了神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完全不懂。所以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在这方面非常的亏欠，父神将祂的话语给我们的只有一个目的，是使我们做什么呢？使我们能够蒙福的。所以你读到第三节那里告诉我们，念这书上预言的，以及这些听见又遵行其中所记载的，一起读下面那些说话好不好？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我们想不想成为神祝福的人？各位，你正在看再看第一节启示，是吗？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启示就是神对我们讲的说话。第二节那里讲，约翰就将神的道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然后第三节那里讲什么呢？预言将要发生的事。整本的圣经都是神跟我们讲的说话，都是神启示我们的事，都是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但是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竟然忽略了。我们做传道人的，很多时候我们在台上讲三讲四，我们没有好将神的话语将解释清楚。我们有责任，我们有亏欠。有时我去参加啲教会聚会，我听下啲传道人讲，我心里真系好痛。点解讲三讲四？真嘅话语人反而冇好好去认识，所以我哋做传道喺呢方面非常嘅失败。我哋自己都唔重视神嘅话语，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喺呢个地方，我虽然而家短时间好短，但系我已经拼命嚟到帮你哋。我靠主啊！我礼拜二晚查经，我查咗五个月啦。你们有没有好好学习？我的责任就是帮你们，你们吸不吸收是你阁下的事。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主的面前立志，日日花时间去读圣经，去思想神的。神带领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走了一段很长的路，大概去到西乃山的下面，然后神就拉了摩西上山，给什么他？将什么给他？就是将神的话给他们，是吗？就是将神的话给他们，教他们怎样做人。神拯救你和我出来， 他用什么来教我们做人？就是圣经。竟然今天我们愿意听人说乱吹乱擂，我们听人说就不听神的说法，你说我们几咁无用？你说我们是不是失败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再蒙做一个蒙福的人，因为我们忽略了 对神的敬畏，没有好的去读神的话语，去吸收神的话语，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失败。我们要熟读圣经，但你听清楚我这句说话，熟读圣经不是我们的目的，熟读圣经的目的在哪里呢？是要认识谁？认识谁？认识谁？认识耶稣基督。因为圣经的主题是讲谁？是讲基督。如果我们很熟圣经，但我们不认识耶稣，你头脑上知道很多东西，但你的生命仍然是黑暗，仍然是软弱，仍然是腐败。能够改变我们命运的不是我们对圣经的知识，是因为我们认识圣经里面的救主耶稣。我有没有说错？你同不同意我这样说？我想举一些例子证明这件事。大家都很熟保罗，保罗未信耶稣之前他叫做扫罗，扫罗他熟不熟悉圣经？熟不熟悉圣经？为什么他熟悉圣经呢？为什么？因为他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什么人来的？就是圣经的权威，就是现在讲的神学教授，对不对？旧约圣经是难熟的。当时还有一种人，不单止法利赛人是圣经的权威，还有一种人是什么人呢？是文士。是不是？文士也是圣经的权威，在当时的社会里面。但是这两群的人认不认识耶稣？认不认识？不认识。结果在那个时代反对耶稣最厉害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这两班人。是不是？同神作对就是这班人，这些人他们认识圣经，但是呢认不认识耶稣呢？不认识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读圣经不是欣赏圣经的文学是伟大的著作，不是想欣赏圣经里面的故事和历史。没错，圣经是一个世界上伟大文学的著作，是世界上最多人读的书，也都最多印出版最多，这一切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是神将圣经这个伟大的著作给过我们，目的不是要我们去欣赏圣经的作品，而是要欣赏圣经里面所介绍的基督耶稣。对不对？改变我们的命运的是谁呢？不是我们的知识，是耶稣。你收拾这个黑暗的权势，停止天灾人祸的那个是谁？不是圣经的知识，是耶稣。懂吗？所以今天我们去灵修，你听朝早去灵修的时候，你应该打开圣经的时候，你很虔诚的去到哪个面前？去到主耶稣的面前。今天很多基督徒的灵修只不过在这里灵修的程序进行程序而已。灵修的程序是怎样的？准备好了，有个祈祷，读圣经了，你默想圣经的说话，然后个祈祷，咁就程序就做完啦，灵修咗嘛？有冇见到主啊？喺嗰段嘅时间，你有冇感受到主同你讲说话咧？ 你有没有享受到主的同在？有没有享受到主听你祈祷？今天很多基督徒的灵修是一个程序，就算很多基督徒主日的敬拜都是一个程序，有诗歌，有读经，有祈祷，有献诗。完了啦，大家握握手，彼此问候一下，完了，主日崇拜完了。这个是我们的目的吗？这个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不是你在这里进行的敬拜程序，我们的目的是敬拜我们的主，是亲近我们的神，是改变我们的命运，使到我们的心灵得着释放，使到我们的生命得着改变。不是那个敬拜的内容，而是那位向我们显现的耶稣。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启示录这卷书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是耶稣基督自己，是主自己。打开这个幕给我看到的是主自己，是主的伟大，是主的荣耀，是主的将要做的事情。让我们从开始的时候看到这个幅图，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跟这个弟兄姊妹打下招呼，跟我的姊妹讲再见。但是我们默默离开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不会跟主说主下个礼拜再见，我们一定不会这样。我们会对主说主，多谢你，你已经陪伴了我个几个钟头，求你继续陪伴我走前面的路，让我们同我们的主一起离开这个 教堂，一起回到我们的车厢，一起去到我们吃餐的地方，一起回到我们的家中。我们的主愿意这样做，他欢喜这样做。你看看启示录里面，我们首先看到他启示给我们的耶稣是怎样的一位耶稣。在第五节第六节那里告诉我们，就是第五节那里，是那位诚实作见证主耶稣来这个世界，他讲的说话，他的行动都是实实在在的，真真实实的。他不单止口里讲的是真理，他做出来的都是真理，一点都不敷衍，一点都不讨人的欢喜。人喜不喜欢你阁下的事，但是他就照着神的意思，就照着神的计划来到去行去做。他是诚实用行动用话语来到见证真理的那一位。而且呢，这次圣经还告诉我们，他是死里首先复活的，意思就是说他曾经死过，他曾经走去死亡，他曾经被埋葬了，曾经埋葬在坟墓里，但是他在坟墓里走出来。现在你在坟墓里见不到耶稣，而不是因为缘故呢，因为已经是永活的主。他活在哪里呢？他活在你我的心中。所以有一首诗歌告诉我们，他活，他活，他活在我的心中。在创世纪第三章，你会看到我们的祖先犯了罪之后，他带给我们是什么呢？是死亡，是死亡的权势，是地狱的刑罚，是黑暗，是绝望，是咒诅， 我们的主来到这个世界，他不单止将真理用他的行动用他的言语表达出来，而且他还自己走到死亡的当中，进入黑暗的权势里面，自己在这里出来。那个目的在哪里呢？是要将你和我在这里带回出来，在这里带回我们出来，使我们再不是面对死亡，再不是面对地狱的刑罚，乃是面对永美的天家。在这个人生的路程当中，他陪伴我们走这几十年的日子。这个是启示录告诉我们听，我们的主耶稣是一位这样的耶稣，他是诚实作见证，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他是第一个复活的人，跟着呢就是我们千千万万所有属他的人。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廿五节那里，他告诉我们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他都会复活出来，因为他自己是这样。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一章那里，当时他对门徒说，好了，我现在去，我们去的去拉撒路那里，因为拉撒路睡了，第一次用一句说话，是不是拉撒路睡了觉，所以那群门徒就对耶稣说，主啊，他已经睡了觉，即是他好了，你还要去做什么？然后主耶稣再跟他说，拉撒路死了，是不是？然后主耶稣真的去到拉撒路的坟墓那里，叫拉撒路起翻身。嗱，呢一个预言嚟嘅，一个预言嚟嘅。有日我哋都好似拉撒路咁样，被埋葬喺坟墓里边，但系我哋个主嚟嘅时候，叫我哋起翻身。点解可以咁啊？因为佢系第一个，系咁样从坟墓里边出嚟嘅，所以佢有日可以叫你同埋我喺嗰度出嚟。但如果耶稣而家嚟咧，咁啊更好啦，吓！更加不用走到坟墓出来了，现在就剥了一件烂衣服，我们这个肉体剥了它，给我这个荣耀的身体。总之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启示录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是一位胜过了死亡永活的神，带领我们走向胜过死亡永生的路的神。第二件事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是世上的君王，延寿的耶稣基督。在创世纪第三章开始，魔鬼利用千方百计，就在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拿了这个权位，使到人类在他的手中，任他来到武，任他来到核制，所以在魔鬼的统治的人间没有平安，平安已经消失了，没有希望，只有咒诅，只有天灾人祸。我们温哥华真是好了，这么好的天气，我今早上洗车来的时候听到东岸有哪里落大雪，Alberta 哪里又落大雪，又哪里又澳洲又水浸，哇，几多天灾人祸。这个世界好像一个什么呢？好像一个烂苹果一样，到至有日没得收没得报，是被我们搞到的乱晒，不适合人居住。我相信在这两个礼拜发生的事故，是不是很多雀仔死了？是不是很多鱼死了？蹲打蹲的鱼，唉，怎么会这样啊？现在那些专家都在研究为什么会这么多雀仔死啊，满地都是，千打千万打万，没人知道。你知不知道大灾难的时候有多少人死啊？三分之一人口，一半的人口怎么会死啊？ 你唔好问我，我唔知。神系有方法。各位亲爱嘅弟兄姊妹，边个喺度话事啊？边个系呢个世界嘅王啊？边个去管理呢个世界啊？边个去收拾呢个世界啊？今日人可以乱咁批评神，甚至乎喺欧洲早一两个世纪嘅时候，有一班神学家喺度宣布神死咗，咁啊为神开一个咧安息礼拜，因为神死咗。你睇下，有圣经知识嘅人，所以我头先讲，单单有圣经嘅知识系唔够嘅，仲要认识耶稣先得。真系，如果有一日神带我哋去旅行，去边度旅行咧？你估神带我哋边度旅行咧？去地狱睇一睇。咁地狱咩好睇啊？地狱梗系冇嘢好睇啦，但系地狱一睇睇啊，你好惊奇。里边可能好多博士、圣经教授、神学家、牧师传道，甚至乎有好多基督徒的仔女，他们很多圣经知识，但是他们没有主在生命中，将来的结局仍然是在地狱。所以弟兄姊妹，单单有圣经知识是不够，你不要怕我重复长气讲这件事。你单单帮助你的仔女有圣经的知识是不够，你一定要为他好好祈祷，使佢真正有主喺心中，有主喺心中你就放心。只系呢度有知识，呢度冇耶稣，佢仍然系死亡一条，死路一条。所以喺个地方，我哋睇到我哋嘅主喺呢个时候，呢、这个时候系恩典嘅时代。人讲乜嘢，人做乜嘢，神都忍受住。但是到启示录的时候，就是他审判的时候，非常的威严，人要讲的事要做的全部都要受到报应。我们的主是真正的掌权者，在启示录结束的时候，你看到他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他是独一的真神，独一的君王。仲有圣经喺呢个地方仲讲到我哋嘅主系点样嘅位主咧？又恩惠，又平安归俾我哋。我哋嘅神爱我哋嘅主，佢系又恩惠又平安赐过俾我哋。我哋已经蒙恩啦，我哋已经成为佢嘅仔女啦，我哋已经有永生嘅盼望啦，我哋已经有主嘅同在带领我哋走啦。但系喺呢几十年嘅日子里边，我哋需唔需要恩典啊？需唔需要？太多了。我哋嘅肉身需要恩典，我哋属灵嘅生命嘅成长，我哋需要恩典。我哋服侍神嘅人需要恩典，我比你需要嘅恩典更多，因为神比我多，我支出嘅又会多。当我拎出去多嘅时候，我接收嘅要多。所以我系需要神用佢恩典嘅手嚟托住我，以致我可以有神嘅恩典嚟到同你哋分享。你哋先可以得到帮助，你哋先可以得到激励。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姊妹，我哋嘅神爱我哋，佢拯救咗我哋之后，佢唔系咁就放低我哋，好好地以后做人啦，乖乖地做啦，好好地走你前面嘅路啦。神乜嘢都明白，虽然我哋系知道，我哋系冇办法好好地。他有知道，在几十年里面，我们找不到有真正的平安，所以他给我们恩典来托住我们，也都将平安来包围着我们，使到我们在这个充满了十有九不如意的事情的路上，能够充满了力量继续的向前走。约翰福音是我其中一卷很喜欢的书卷。 我都花了很多时间去思想过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有一节圣经很宝贵，那节圣经是怎么说呢？从他丰富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是恩上加恩。我们在主耶稣那里拿手领受了这些恩典，我们都领受了。因为主耶稣来这个世界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所以我们有了主耶稣这一切的恩典，我们领受了。但是呢，他还要什么呢？恩上加恩。回味一下吧，答一下吧，什么意思？我是2008年1月的时候师母回到天父堂，我的大仔新抱和个孙带着我去墨西哥去游船，那他就怕我闷，我都不想去的，好像有些逼逼地，爸爸去啦，行啦，我就行了四月去。在 LA 落船，在 LA 上船，在 LA 的时候，他们带着我一起在 LA 一日游，去到个大海边。那个大海边，哇，个海滩好靓，浪好大，一个浪一个浪咁嚟。我个孙嗰阵时系6岁，系6岁左右啊。我佢咧喺我哋个个着住对鞋，佢见到水啊，要开心，剥咗对鞋，剥咗对袜。佢爸佢妈妈就同佢个裤脚咧就接高咗啊，顶到有咁高嘅，佢就玩水。玩玩下咧，佢見到啲浪嚟啊！哇，個浪嚟呀，衝到上岸，佢咧走，一退啊，佢走去嗱，啲浪嚟呀，同個浪喺度玩到一大餐，啊，玩到一大餐。我突然間就想起神嘅恩典咧，就好似啲浪咁樣，一個大我哋嘅身上。奇妙啊！真噶，我哋在整个信主嘅过程里边，我哋喺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状、每一个遭遇，都有唔同嘅需要嘅，系咪啊？但系奇妙嘅主咧，佢有唔同嘅恩典嚟加俾我哋，使到我哋喺一个好无奈、好缺乏。好软弱的情况底下，我们不单止得到他的供应，我们还得到什么呢？他赐给我们的平安。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宝贵不宝贵？你说我们认识耶稣是不是很重要？今天我们只是认识圣经，而不认识主。你说我们是不是很蚀底啊，弟兄姊妹？还有一件事，你看到下去，我们的主是怎样的呢？他爱我们，弟兄姊妹。你不需要怀疑自己对我们的爱。有时我们都会怀疑，是不是怀疑到主变了呢？主是不会变的，是因为我们变，我们觉得自己这么不配，咁软弱，咁失败，咁令佢伤心，我哋就怀疑乜嘢咧？主仲会唔会爱我？有一次我去探一个年青人，我去探佢时候，佢书台写咗张纸，嗰张纸咧，我话我睇下，我话睇下呢张嘢得唔得啊？佢得咁，因为我睇嗰张嘢好特别啊，唔系咁齐整噶，一句一句嘅。我话佢系基督徒嚟嘅，佢写好多。即是他的失败了，是吧？哇，一样一样写。哇，你写这么多这些做什么？我相信他心里面是有一个感觉，是什么呢？他觉得这个人很不配，很不值得主爱，所以他对自己失望。他对自己失望，他就怀疑到主是不是还赦免他，还接纳他，还爱他，所以他写很多这些很失望自己的失败的东西。我在那里鼓励他，你放心， 就算你好失败，就算你是一个这样的人，主仍然是爱你的。对不对？浪子值不值得爱啊？值不值啊？不值。但是那个爸爸仍然在等。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呢？他是爱我们的，用他的自己的血，即是用他的救赎的方法来救我们脱离了罪恶的权势。如果他不是爱我们，他怎会来这个世界成为人？怎会为我们钉十字架，受这样的凌辱，受这样的痛苦，甚至为我们死亡？他做什么要这样做？是只是因为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值得他爱。那他这样做为了什么呢？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使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国民，作天父神的祭司。我们本来是属于魔鬼的子民，罪恶的奴隶，黑暗权势与神作对的一群的人来的。我们心里面只有自己是没有神的，我们只是想到自己是不会想到神的。我们好事不会多谢神，坏事就会闹他。我们是这样的人。但是我们的主爱我们，他知道我们不配，我们这种人要受刑罚的，我们这种人要受审判的，这种人要处死的。主说等我来，等我来，我替你受刑，我替你受处被处死，我替你去变冤屈，我替你去受审判。为了什么呢？是要我们将这个黑暗里面救了出来，使到我们成为神的子民，而且成为父神的祭司。神的子民和祭司有没有分别啊？有没有分别啊？啊？旧约的时代，什么人可以去到至圣所啊？什么人？只有祭司。以色列人不得，神的子民都不入得至圣所，只有是祭司才入到至圣所。你看到一幅什么图画？我们的主为我们死，将我们从罪恶里拯救了出来，他将我们提升成为他的子民，成为他所爱的人，成为他所保护的人，成为他所祝福的人，成为他所带领的人，而且他还将我们提升到一个地步，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祭司，去到父神的面前，去亲近他，向他求恩，向他吐露我们的需要和心思。弟兄姊妹，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是一个祭司？我们有没有珍惜到这种身份？我们来到礼拜堂的时候，我刚才说我们去灵修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到神的宝座的面前去亲近祂，对住祂，抑或成日都在个外院那里兜，或者在个祭坛那里兜，从来都没有入到圣所里面，更加不可能入到至圣所里面，因为至圣所的地方才是神的宝座。今天神将我们提升上来的目的，是要我们将我们带到这个至圣所里面，让我们能够去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再没有任何的遮盖，没有任何的假面具。因为你在神的面前，什么假面具都会被拆穿。我们去到神的面前，我们是赤裸裸的摆在他的神面前，我们是这样对他说，主，这个就是我，就是这么软弱，就是这么失败，就是这么需要你，请你施恩可怜我。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是将我们提升到这样的地位， 我们今天应该很珍惜这种地位。因此我劝弟兄姊妹，你的祈祷是很直接去到他那里，你不是跟他远讲，向他远讲，你不是向他远说，你又不是跟他讲道理，你在主的面前讲什么道理？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应该对主啊，主，我已经来到你的面前，我需要你治，请你向我施恩。一阵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请你带埋主耶稣一起出去，一起回屋企，一起走前面的路，不要一个人。你跟任何人都可以说再见，但是跟主没说再见。你就算跟他说再见，他都不会听你说，他知道你实的，懂不懂啊？开不开心啊？感不感恩啊？弟兄姊妹，还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将荣耀权能都归给他，直到永远。他是唯一的一位值得我们高举，值得我们尊敬，值得我们敬拜，值得我们荣耀那一位。今天无论是政府的官员也好，总统也好，英雄人物也好，宗教的改革家也好，主任牧师也好，传道人也好，长老执事也好，爹地妈咪也好，老板也好，全部都是管家，全部都是管家，都是受托者，都是神的仆人。我们不要看人看得太重，我们不要高举任何的人，人始终是人，都是神的仆人。只有一位，我们要敬拜，我们要歌颂，我要荣耀的那位，我们要赞美的，就是我们的主。所以礼拜堂我们来到的时候，让我们一起谦卑歌颂赞美我们的神。这几十年来，神恩待我，让我有机会去服侍他。由1958年蒙召，由1962年开始进入工场，在这几十年里面，我是很经历到我的神是很值得我们专心很高举依靠跟随的主。在教会里面，在同工的当中，我是遇到很多好的弟兄姊妹，很多的同工，为这些我感恩。但是我不敢靠任何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因为我们都靠不住，而且都时时在那边变的。有些可能变好，有些人可能变得更坏。你懂得他多，你什么都讲给他听，调回转头将你将得最死的，可能就是你的死，你的好党，你的死党。人啊，太靠主，要高举的是谁呢？是主。有一次有一个老人，一个教会的长老，很有资历的长老，在我的面前跟我讲句这样的说话。他牧师，教会不可以没有这个人，没了这个人就不行了。我没说话，但我心里想，教会没有你和我都不会有问题，只是没了耶稣就不行。对吗？对不对？教会最重要的不是人，是谁？我们低头祈祷。 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了你的话，我们很感恩；为了你给我们的福气和恩典，我们很感谢。你将未来的事透过启示录来跟我们说，在这个时候，你先给我们再一次温习，认识到你对我们是这么好，我们的心感到无限的安慰。你是我们的主，是改变我们命运的神，求你给我们能够好好地去研读你的话，又从你的话里面更多去认识你，更多的爱你，让我们从今以后，我愿意甘心乐意将我们自己奉献给你，愿你接纳我们的奉献，愿你使用我们，奉献我们的才干，奉献我们的金钱，奉献我们的时间，奉献我们前面的走的路，奉献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主啊，让我们所有的全归于你，从今以后是你带领我们，是我们来跟随你，愿你听我们祈祷，改变我们那个敬拜的生活，改变我们那个灵修的生活，使到我们每一次都能够见到主耶稣，听到你跟我们讲的说话，让我们的心因着你自己的缘故来到欢欣。听我们这样的祈祷，奉耶稣的圣名。